大家看看有什么问题现在可以问哈，不用等别人说先开头，自己不好意思的，你有什么问题都解决自己的问题，上麦直接描述自己问题就。这有一种说法哈，有时候你问出来问题也是个问题，这话听起来比较逗，但是就是这样，有时候你问出来问题也是问题。金师兄问，徐恒志老说，关心即是心中心，与心中心关照是一切心中心吗？
关心
一切心中心，一切心中心是说的啥心中心的？
你这师兄，你开麦上麦行不行？你打字就是有这种局限，你看你问这问题，我都没读明白。
不是他打这个打字是一切心中心，哪俩字了？一切，我听看
一切。
现在字幕上显示了。
我现在用的手机，我都看这边看不到那边。
他是问是一个法门吗？关心即是心中心，与心中心法的关照是一个法门吗？
心即是心中心和心中心关照，这个话我还没听很懂。关心就是，
这逻辑上我没读明白，要不你就是
他打的字我看见我没看懂。
别都打字问，但这会儿我就特别想说一句，腼腆也是毛病。
哦，是这样，这是我的答疑，他的答疑也到一个地方，他的答疑也到了。
是这样的，新师兄，心中心不是两个，你要说心中心法，那心中心法明确，包括初代二祖和三代祖师传的法，主要传的法是心中心，他们也传过很多法门，这是其一。其二呢，你说其他有的修法，它本质的意思，核心的思维，本质暗含跟心中心法相契合，那可以那么说。这么说行不行？因为你说这个问题，我总觉得没有 get 到你那个点，你也没有上麦口述，我们只能猜你想问什么。就是说，名义上的心中心或传统理解上的心中心，就是三位祖师传这个到齐老师这儿啊，给咱们答疑解惑，就是这么延续下来的。这是说最传统，可能是大家最好理解的。那么你说从其他法门是不是也有说跟心中心一个意思？那说实在的，再往根上说，那佛法最终目的就是一个解脱道嘛。那么解脱道最后到无论你这个上山的路有多么不同，风景有多么不同，法门有多么不一样，入手方法是由浅入深，是由因寻果还是由果寻因，那最后结果目标都是那一个。所以从这点来说，那所有佛法都是心中心，没毛病。你看看，你要不就是开麦跟齐老师交流一下，要不就只能说你那个提问那个逻辑我们没太读懂，只能猜着说你要问什么，好不好？大家没有什么可腼腆的啊，咱们就上麦大大方方问，不存在还有另一个心中心啊，还有说还有第二个心中心。今天上次我记我这两期放心声音，咱们读哪儿了？
读到这个第八十是一还是多？好像读重了一会儿。但也没关系，到这儿。
我这边下大雨呢，你看你那边好不
好？我读，你来说怎么样？
也行，那你读吧。
哎，大家有问题啊，随时打断我啊。有问题的师兄及时开麦，师傅也在线上啊。没问题的话，咱们就读一下心坛。有问题的大家可以提问，可以问齐老师，也可以问贝宁师兄啊。大家不要不好意思。第八识是一还是多？答。人是一还是多？问，真身一灵是一人一个还是大家共用一个？答，大海的众多浪花是一个水还是几个水？
看这个有没有什么想跟齐老师互动的交流的，这里边他问说人是一是多，然后呢这是怎么说呢，咱们世间人传统的思维啊，就凡事要分个多和少。比如说刚才有个师兄说，哎呀，我说我两周没来了，然后有一个师兄说，哎呀，声音更好听了啊，他有一个更好听与更不好听。然后这是一个很传统的思维，就是很世间法的一个思维。但是用这个思维去思考佛法很多问题呢，它是不通的啊。就比如说灵芝是一个，是一人一个呀，就这个真身一灵，灵芝是一人一个呀，还是大家共用一个？这个其实也是在这种问题说，哎，这事儿是怎么区分啊？啊，我 是一个还是多个？是我们大家一人吃一个菜，还是共同吃一盘大菜呀？徐老师没给他回答，说没有根据这个思维去回答，说哎呀，哎你这个是啊一人一盘菜，还是大家共同吃一大锅菜？你不是那么理解。他就回复一个，反问一个，大海的众多浪花是一个水还是几个水啊？那水你说怎么分啊？分一滴两滴吗？那水滴还分大小呢？啊，所以这个没法分。
第四个，一声声中音声，问一声声中音声第八识又是怎样的关系呢？答，一声声是平等性质，第七识所转起现的，中阴身是人死了，第八识离体后，摄受极稀薄的物质而起现的临时过渡性的身体。
大家看这个东西啊，其实我分的都不也不是很清，因为对于这个啊法相唯识宗啊，因为它有一个法相唯识宗嘛，现在可能也没什么人传了，也不太兴盛了。然后这里边法相唯识宗讲的一些呢比较细啊，从八识一识一识给你分析，还有那个八识规矩颂啊等等，他们也有一些就是法相唯识宗一些传承啊，还要学的典籍提的比较多，但这些都是理解的部分。有他就问说一声声中音声第八识怎么样关系啊，他要再联系起来。这里边老师回复他说，一声声就是平等性质啊起现的。那第七识呢之前并不叫平等性质啊，第七识呢本身之前啊就是恒常认为有一个我，然后呢后面就是平等性质啊所转起现的一个什么呀一声身。中阴身呢是一般情况下是这么理解，如果你生前啊没有修啊，或者是有修但是特别执着于自己这个身体，特别执着于我这个肉身是我。所以你看那个老人在举例子的这个文集当中也举那个叫哪个祖师来着，那个祖师还是兼顾两个门派的祖师，就是说宁以灵芝为我啊，不要认这个色身为我啊，忘了个祖师名字了，就说你要如果非得老认这个色身这个身体是我啊，就是这个执念就是放不下，而且在修行之后还改不了，那么就是在中阴身的时候就会产生一个很稀薄的身体，这个身体呢以风大为主啊，是飘渺性的啊，而且就是那会儿是有一些神通啊，对归风宗密啊，归风宗密不忘了。然后呢就是所以大家不要这个听祖师的啊，不要认为这个啊这身体就是我啊，宁认灵芝啊，不认这个色身肉身。然后再就是这样，看看大家有问题的话还跟齐老师交流。
我有问题，哎，就是之前好像是说这个中阴身也是属于一声身，对吧？
这个你问齐老师吧。
师傅，
啊，你好，
师傅，那个中阴身也属于一声身，对吗？
中阴身是人死后，一声身是未必死啊，
未必死
吗？一声身出现，这是活的，还能也能一声身也能有，不一定非要。
但是就是
中阴身是死后，
对，就是。中一声声的范围大，然后它包括有生前也有死后的，就是你这个中一声属于一声声的一种，是吧？
啊，你这样说有道理。
行，
你这样讲也有道理。哎呀，
好，没问题了，师傅。这真的有问题。
聊天区有一个静红师兄问，啊，齐老师您好，我是新修的，刚上千座，有几次打坐时啊黄手绢飞出去了，还有时手印手指没抻直弯曲了，出现这些现象时及时改正影响修法效果吗？
改正及时影响也要改正啊，要不改正不就更影响了，管它影响不影响了，及时改正。
静红师兄听到齐老师回复你没？听到了就是回复一下，然后如果有问题可以继续问，没有问题就回复一下。
他说听到了。
哎，好嘞。正一下，好，谢谢纠正。满千座后又灌了其他的顶，可以还用无相密的支箭修正一千佛法起。
面貌我没听懂他说的。
我试着去给他组织一下语言，我再读一遍，齐老师，就是他的意思是啊，有一个人修心中心法满千座了，但是又灌其他的法的顶了，修其他的法了， 他说的修其他法的时候还可以用无相密那个知见修正一切圆融佛法起用吗？
就听不懂他后头这个。
金师兄你看你这个话。
我听不懂他后面说的这个，后面说这个我听不懂。
是是是。那个金师兄你听到没有，你这后面的话这个逻辑是不通的。我是这么跟你说哈，你要不就是说开麦呢，你跟老师上线交流一下，要么就是你再组织一下语言。但是我是这么认为的啊。你说咱们发愿成佛救度众生对不对，你有这个心情吧，有这个愿力吧。好，那你要成佛你以为成什么佛？成一个放光的肉身佛吗？跟道家似的啊，这个肉身不死不坏吗？或者修个阳身出来？那你都说了用无相密的知见，如果你都能契入解脱道的知见，你干嘛非得还去看其他顶啊？你启用你想求什么呀？求财吗？求色身不坏吗？求身体健康吗？求家庭和睦顺遂吗？你如果真是有无相密最根本的知见，解脱道的知见，这些还用求吗？你看我说的你能不能理解，或者你再组织一下语言。有求皆落下品呢，师兄。你又重视这个心中心法，重视无相密的那个知见，然后呢又修其他的法。就是很多师兄都有这个可能存在这个问题啊，总是重视方法而不重视最根本的一个见地。你以为咱们学佛最后就是为了求各种方法的法门吗？就为了就是体验一次各种上山的路，到山顶以后啊，其实到山顶也得要打引号啊，在山顶上打引号，然后呢又从其他路就再次去一趟山顶。你这目的是什么呀？你老是重视方法不重视最根本的一个东西。啊，就是这个拐棍啊，心中心法的拐棍我用完了，我觉得这个拐棍不够好，我找一个钛合金的拐棍啊，那个钛合金拐棍我用完了以后我找一个镶钻石的。然后呢镶钻石用完了以后我找一个非中国产的，我找一个欧美地区啊英格兰产的拐棍。你都忘了让你主拐是干嘛的了，你老是这个拐棍我用用，那个拐棍我用用。你这是啥意思吗？这个有一个静心问，齐老师你好，昨天上座时突然哭起来，不知道为什么会哭。
哎，你自己都不知道我就更不知道了。
这个
我刚说话是不是没听见呢？
我在问他，李师兄你听到没有？就说你自己都搞不清楚为什么哭，别人怎么搞清楚你为什么哭？你想知道个缘由，跟周公解梦似的，是不是？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哭，就是没有任何缘由的就突然流泪。
你都不知道为什么哭，我哪会知道？我们更不知道吗？
所以我就问问大家，就其他人有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
那好吧，大家放放羊吧。
我也有跟你类似的情况，李师兄。
哦，好的。
我有一次上座突然打了一个妄念，哦，未来会有一李师兄问座上自己为什么会哭，你看我这个奇怪不？
嗯。
你别重视他了，跟你开玩笑呢，你别在意他了，那哭啊笑的，流鼻涕的，打哈欠的，想发财的，什么事儿都有。
嗯。
问题不在于你座上为什么哭，问题在于你把这事儿看紧要了。
当回事了。
对对对，嗯。管下回他还哈哈笑呢，你也甭理他，你继续持咒，别琢磨着他。
嗯，行，知道了，师兄。嗯，好嘞，谢谢，再见啊。
静红师兄，你是个问题还是陈述句？你那个是疑问句还是陈述句？说修习了心中心，还修破瓦法？你看过老人的问答集不？静红师兄，那有人想修完心中心，又想还想修什么？这个叫什么彻却和那什么嘎那个法，还有破瓦法。哎，你看老人怎么跟他说，我估计你知道这个老人回复那位前辈师兄的这个话。你那会儿陈述句，你这个认识可得那啥一下啊。你以为平时齐老师跟他有人问齐老师说，哎呀这个修完心中心还能念佛吗？那齐老师怎么阻止他呀？跟他说你不能念，能这么说吗？无奈也是跟你说一句啊，那你修完千座以后啊，再修什么是你的自由，无奈就说这么一句话。你要没看我告诉你，曾经有人有这个疑问，就是藏密那些修法，什么破瓦法呀、彻却呀，还有叫什么什么叫什么嘎，忘了什么嘎法，反正那个藏文嘛就是那样，我忘了叫什么嘎。有那些法脉，那老人怎么回复他？老人说，哎，你不要费那个劲了，你还是跟禅宗祖师一样，以禅宗祖师这个见地，以心中心法为方便， 以净土为归，这样修比较好，绕什么弯路啊？大致意思是这啊，脱嘎什么脱嘎了却，这些法，那些都是方法。你心中心是拐棍儿，那个脱嘎脱法法不是拐棍儿啊，这个拐棍儿不好，就是跟那拐棍儿，这个拐棍儿不好，我选下一个拐棍儿。这个拐棍我用完了以后，我找一个镶钻石的，然后我后来我再试试欧美产的拐棍到底什么手感，你都忘了最终自己要干嘛了。那个跟齐老师问声好，就上麦就问就可以。你像跟刚才那个叫李思雄多好，上麦大大方方跟齐老师交流，怎么了？挺好。就是有些时候吧，师兄们容易受这个营销方案的这个骗。怎么叫营销方案？什么叫营销方案？啊，藏密那边跟你说某个法书生要修多少供养，修多少年前行才可以传，然后你先去了以后认为你这个根性很书生传给你，然后或者说他把那个法包装的多么书生，实际上从佛法这个角度来讲，哪些不是上山的路，哪些不是拐棍让你杵一杵啊？那你说咱们常年修心中心的师兄能不说心中心好吗？大家得有这个认识，你知道各个法门最根本的那目的是什么。当然你说求财的法，那 修个什么财神法那不一样，那确实不是求解脱来的。方师兄问李老师，如果迁座后没有明心见性，是不是不需要再继续做了？如果不做了以后怎么去做？
打完迁座不管见不见性都不需要再做了，再做也没有用，这跟见性不见性不是，就是见性，不管见性不见性，迁座修完都不要再做了。
嗯，方禅师兄可以继续追问，如果没有问题了给老师个回复，继续追问你可以再继续提哈，有没有都给老师个回复，继续追问就继续追问，不继续追问了给老师个回复。
再补充一句，哪怕是你见性了，迁座也要打完的，不是见性了就不需要打了，也要打完迁座。
嗯嗯，听到没有方禅师兄，给个回复啊，你那个回复可以是继续追问，也可以是
师父好。
哎，于师兄你跟齐老师问吧。
啊，师父我是想问一下，如果我们修着修着我们的心中心法在半路当中身体出现什么意外，那咋办？就是说虽然我们不执着这个色身了，那心中心法也没有修完迁座，那身体出现意外，
如果是你出这个事儿不影响修心中心法，你还是打完迁座。假如说根本就没法修心中心法了，那也无奈，那就不修了呗。
啊，
不知道你出这个事会不会影响修心中心法？
是没事儿，他
如果影响，那是无奈的；如果不影响，继续打心中心法，完成。
哦，如果一下子这个身体没有了，去世了，那咋办，师傅？
那这就不是问题了，你知道？
那个还有考虑吗？
那我们那个迁座也没有打完。那我们对我们的修行路程不是也没有完成吗？
人不是已经不在了吗？你还考虑啥修行路程？
那就修行不了了，是吧？
不是修行不了，
谁在修行啊？这个谁都没有了，你还谈什么修行啊？谁在修行？修行这个主题不是不在了？
你那个基础不没了吗？你还非得要考虑这个修行不修行？你那个基础都不存在了呀。
哦。
而且你不用担心，你不是修过心中心、修过佛法了吗？你以后。你再做个猫啊狗啊就算最差一点，然后呢你做人的话也会遇到佛法。
也不可能，因为打完两个人不做永不做三个道，那猫狗属于自行道了、
啊、
不可能什么、
嗯、
他只可能是人天，不可能是三个道。
我的意思就是跟他宽的心嘛，就是你不用担心，就算你去你以后还会结缘的，还是可以遇到佛法的，怕什么。
哦，这我有自己身体有一点点不舒服，我就怕了，我就胆小了，怕修不完签字的似的，特别胆小。其实也不在乎这个身体了，也不在乎这个身体，但是就好像没有身体你就没。
不管你咋做，不管他胆小不胆小，管他干什么，他愿意怎么胆小怎么胆小，不理睬那事啊，胆小就管大家做吧。
哦，
随便胆小就管大家做吧。
出现什么头疼啊，什么有点病，有点病情啊，
这跟你呀、啊。你要是不愿意打了，因为这个不愿意打了，那是你的自由，你知道吗？
不是师傅不愿意打了，我就是担心我打不了了，就是那样。
打不了也不是你能做主的呀。
哦哦哦，
打了打不了你能做主，你能做主的， 你主动不打他，另做别论。
我听到师傅刚才说了，管他不点小点小，就继续打坐就得了。因为现在能打呀，不是？哦，这我明白了，师傅，就打吧。谢谢师傅。
刚才那个方师兄问那个问题，他也回复了齐老师，说谢谢齐老师，知道了。
这也是我的一种执着。
执着什么呀？
不是跟我说话的吧？
不是，我问于师兄，他执着啥？执着身体啊？
啊，
不执着明心见性了？
不是，执着明心见性了。你看，也是要没这个身体就打不了了。稍微有一点点，出现身体有点不舒服，就感觉就联想到那个上去了，还是打妄念，应该是打妄想了。
那你这是见性了还是没见性啊？
见不见性不是都在吗？
好吧。
对啊，师兄你知道不，你是就是有一种恐惧啊，有一天你修不完法。实际上就是在我看啊，你应该更多的时候呢，第一呢看看祖师书，第二呢跟老师交流一下，然后把自己这个知见呢去修正一下。因为你这种对未来的恐惧还是出现在知见问题上。你还是跟怎么说呢，你就安心打你的坐，然后心不安了，出现任何问题了，又担心自己可能有一天手指头没了，手断了啊，缺了俩手指头，结不上印了啊，或者有一天突然就出门出车祸了，这种事儿我跟你讲，扑下来就随着缘分走，你能决定了吗？啊，你能决定自己啊？我以后不出门了，你不出门喝水，突然被呛到了，一命呜呼了，那无常就是这样。那不是有一句话说的好吗？佛法圈里边。啊，今朝把鞋一脱，不知道为什么明天穿不穿。就我这话，好多时候这名词我记得不太清楚。这大致意思就是，你以为你能活到你今儿躺在床上睡去，明天能见到明天太阳？那不一定。但是你也坦然一点吧，没办法。你说这个啊，我怎么防止我修不完千座之前我出任何问题，包括生命问题或者啊手指头断了，那没法避免。你就是管他呢，先修下他的，未来的事先不考虑那么多，就完了。
不用胆小了，就是胆不着的心，就是我现在就是师兄啊，我现在这几天总是有那个恐惧感。
其实呢，你说那个说刚才光觉师兄问你，哎，那个见没见性啊？你说见不见，在不在？这些都是学舌的话。如果真没毛病了，你有什么可担心恐惧的呀？
我还没有正体，我还没有彻悟嘛。
哎，你看又来了，那你在个什么呀？什么在呢？没有正体呢？没有正体，哎，又说那见没见性不是都在吗？你这话来回来去的，哪学这个？以后别乱学，要不是自己的，可别乱学。
啊，
真见不见都在，用你这样，那不啰嗦了吗？
嗯，是有点啰嗦，师兄。
没事，有什么啰嗦不啰嗦的？
啊，
别担心了，没事。
啊，谢谢师兄。
没事，别客气。
我也是出现过一段时间，前刚打新中心的时候，刚上新中心的时候也出现过这个问题，我就问过师傅，我那个时候我好怕死啊，我担心。师傅说，我说你就当你死过一次了，就那一次，我就这样两年了，打新中心两年了，我就没有胆小过，现在又出现这种恐惧感。
嗯，没事，你这个还是属于比较不错的呢。很多人怕死是因为，哎呀，我有钱没花完。我这个孙子还小，哎呀，我这个儿子还没考上好大学，都是为这些事儿。你好来是为佛，为修佛法，怕心中心修不完。没关系啊，没关系，你就是多看看祖师书，跟齐老师交流，知见上面能过得去最好啊，知中心能坚持打完最好啊。
对，就是这几天总是出现这个恐惧感，就好害怕呀，恐怕再打不完新中心吧，一切财呀啥呀都对我也都无所谓，是打完新中心一切我说就无所谓了，我是那样想的，这几天总是为这个也没事了，我师傅已经说了，管他点小不点小的，不管他那个了，只管打坐就行了。
对，你看薛师兄说那个多好，我就是新中心期间出车祸的，腿骨折了。对不对？没毛病哈。再不济，我跟你讲，你只要有道心坚固哈，你说修心中期间手断了，手指头行了，折了，就是手指头缺两根，这结不上印了，不妨碍。你只要知见立得住，还是知见立得住啊。你修任何法门，你说莲花印能不能结，也结不了。好，念阿弥陀佛行不行？ 没毛病，我跟你说都可以啊，不要是说有任何担心，你只要说道心坚固，一心向解脱道往上方向走，向明心先生走，就拐棍儿咱们是可以换的。
嗯、这个我这个道心坚固，这是
嗯，对你没毛病，
改变不了的。
对，你就不用考虑那问题了，因为一点小，你还受这重视这点小，你不用在乎这点小不点小，就修下去。
嗯嗯嗯嗯嗯，好了，谢谢师兄，就这样了。那我下麦了。
老师好，我可以提个问题吗？
你跟邱老师打招呼，提
吧。好吧，你讲吧，好吧，讲吧，讲吧。
我没提前打招呼。那个老师是这样，就我现在从去年十月份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几座了，反正还没满一年，到今年国庆满一年，然后最近开始慢慢比较精进，但是我有另外一位师兄，一起共修的，他说他很容易那个没什么妄念，不打妄想，然后就入定，嗯，那我不论打四小时还是六小时，都是靠煎熬做下去的，就挺不容易入定的，而且我昨天还自我突破一下，在家里打了六个小时的，但是就是这个过程。很多妄想，还是很多妄想。就我去年国庆的前面那三个月，反而就是刚开始比较有妄想，但是后面就慢慢就进入清安定。那现在就很少能进入清安定，就基本上一上座就一直打妄想，不管前面还是后面的都是一个样。这算不算退步了？
你不要关心进不退步了。不考虑这个问题了，
真的
要不关心这个事了，好不好？
哦，那
只管打坐，
这个没有
错。然后那位师兄，很多入定师兄跟我说，如果都没有进入一种比较心安定的话，说这个打坐可能没什么效果，是这样的吗？
别管他有什么效果不算数，只管打一千坐吧，好不好？
就是退
治法。大卫师兄是这，齐老师跟你说，你可能你有一个最后你一句话说啊，只管你打千对是吧？你还有个疑问，实际上你知不知道你被你那个朋友引着走了？
对，
我跟你
对，
咱们聊一点闲天啊，就是说，在过去很早佛出世之前，就是2600年前，印度是很多人在修行的，但不一定说这个修行这个词儿是用于说修行佛法，因为佛没出世呢，没讲法呢。但你要知道，那批人他们也认为自己在修行，他们对那个打坐很执着，哎，就认为打坐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方式，不追求之间的解脱，或者说追求之间解脱，但是佛没出世，他没办法。他们那批人。古印度还有咱们中国道家那批人，包括儒家打坐功夫能说六个小时，你要说六个小时他也不跟你说打一个奔儿，就是他不怀疑，然后他打坐教的效果也特别好。但你真知道吗，他毕竟算外道，包括那些修长坐的啊，就是那个说完了为什么说小乘有些时候大乘说小乘有一些问题呢，就因为他只追求什么入一种灭尽定啊，非想非想天，最后他定功很不错，但知见跟不上。所以那个然后再一点，就是还有一种病是什么病啊，追求神通。那么追求神通之外呢，还有一种是什么呀，就有各种误会，但最后佛出世以后把这些问题都给你解决了。所以呢你看咱们心中心法的要求呢，你按佛说的来干嘛呀，或者按祖师跟佛说的啊，你上座要求你结印持咒，你一点都没提咒语的问题。你看你刚才整段描述全是在阐述两个点，第一个我朋友跟我说过定要入清安啊，要入定，第二个我妄念特别多。你根本就没有提祖师的文集，没有提佛说和祖师的知见，佛和祖师的知见问题，也没有提持咒的问题，你全是在歧路上去，就是你把关注点全跟那会儿佛出之前鬼不进的那种歧路差不多。为什么呢？全是定与不定，然后呢妄念多与不多，在这些上面下功夫，你的注意力全在这儿。你以为大部分师兄不是煎熬吗？你熬六个小时，你比多少人都精进，你比我强多了， 我那会儿也打酒，但是平时除了打酒，没有像你这个说这样还能时常做六个小时的，你比我强多了。但是最重要的，你根本问题现在你是什么？你老追求那个，你被你朋友带着走啊，说要不要有？你看我网店多少，然后你看我定工多好，你被那个吸引了。
对，我本来我早上是打算打四个小时到六个小时，后面打两个小时就打不下去了，打两个半小时就打不下去了。就是昨天晚上我突然就心中就出现疑惑了，就昨天打六个小时。就是整个过程都是以前都会阶段性的妄念比较多，就是昨天就六个小时都一样，就全部都是妄念，所以我就心中道心就有点动摇了，所以晚上赶快来请教一下老师。
齐老师也跟你回复了，让你不要管那些事了，然后我也啰嗦半天跟你说半天，你可能没听进去。
我听了听了听了。
你注意力放在祖师和佛说的见地方面，知见方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你座上就是结印持咒，你说妄念定与不定，不考虑那些事，你考虑那些事又复杂了，你把方向又改了，你目标跟大家都不一样了。
嗯嗯嗯。
你求听我跟你讲，咱们新中心打坐功夫不一定算是最好的，那好的比就是外道不修佛法的，你以为那些道家还有市面上其他的搞身心灵的打坐功比咱们强？那我知道视频号上好多分说自己啊，什么什么一下打坐16个小时或12个小时纹丝不动，我那你心想这功夫不好吗？但你这样修着修着修着，你会被他们吸引走的，我跟你讲，你把最珍贵的东西忘了。你别以为佛住之前他不懂打坐，那打坐功夫好的不得了。
所以我就是有这个疑惑，赶快来确认一下，有点动摇了，之前是很坚定这个新手。
所以你看老人文集当中有一个比较篇幅不长的文集叫学佛第一要知见证，您可以看一看哈，没有找义工师兄要一要。
对，我最近开始在读书了，之前都没读书。
嗯嗯，然后你跟那个跟你那个朋友，我老师可能不会这么说，你我个人有点偏激啊，你就爱听就听，不愿意听你就觉得我这人给的建议不太对就行。你跟你那朋友不要交流这种事儿了。
可以可以可以，好。
又跟他带着跑了，又追求定了。
是是是，他也是我们修心中心的一位师兄。
那他让他跟老师交流交流吧。什么呀、啊？跟你说要清安，跟你说妄念多少的事儿。你看齐老师让你关注这些事儿吗？你跟老师，你多上麦跟老师交流吧啊！你跟他。你保持一份距离吧，好吧。
好，可以可以，好，好，那我没问题了，谢谢老师，谢谢师兄。
因为听你描述，通篇没有提持咒啊、之间的事，全是妄念和定的事。大家也跟这师兄这个经验，吸取这个算是吸取这个经验吧。你别往那个方向走。
师兄，我再给师父说一下我的情况。
您说吧。
啊，师父，我就是啥呢？这一段时间呢，我也是打坐时间很长的话，每天都是四个小时。因为我也每天我晚上打坐四个小时，白天我就是看祖师开示，祖师说了，说我们在上座打坐的时候，用的功夫就相当于是磨刀。在上座上用的这个功夫，把我们打坐用的这个功夫用到坐下来。现在我就是想，主要就是我坐上不动还好一点，主要就是我在坐下妄念特别多。就是在什么情况下妄念多呢？我就是请老师给我拨正一下，就是越是在我最忙的时候妄念越多，就是在我关照坐下关照的时候嘛，越是在我忙最忙的干活的时候，我的妄念也那个妄想总是往我这个往在我这儿插一下，又是那个就插进来，就让我关照不得力。在我走路的时候，我关照也特别得力，就是没有那么多的妄想。就是说，你看我就是这为什么还是我的定力好差呀？所以说我就产生我的恐惧感。所以因为我又太，这是我可能就是我就想问一下老师，是不是我太执法了？这是执法太重了。
每天我都想着打坐呀、关照啊，也用功不得力呀，就是这样的。我说我因为
我干活的时候是工作的时候吗？你上班吗？
上班呀，上班的时候。
对呀、啊，上班工作的时候不要考虑修行啊，不在那个时间修行，那不是你的事。上班干活的时候不要修行了，不要考虑修行了。
师傅，我在上班干活的时间，我也不用脑力工作，我就是只是在那个，师傅就是在上班的时间，就是不修行了。但是那也是上班的时间，他打妄想也是，妄想特别多。
我说你不要考虑妄想、修行这些事儿啊，上班的时候。
哦哦。
上班不是你的时间，上班，老板拿钱买了吧你。
嗯嗯嗯。
不是你的时间，你不要考虑修行啊。不要考虑什么妄想啥，那这么多事儿，啥妄想不妄想？
就是我用的好像不得力一样。
你自己的时间修行，你再说关照他们，这再说。
那是老师傅，那在什么？你坐下的时候，一般都是白天；我晚上打坐，就是我自己的修行了。晚上打坐，白天我们就是
上班的时间，不要考虑修行，你就是白天都是上班时间吧？
嗯。
那你都是不？那你就不要考虑修行。上班时间不考虑休息，这不算说清楚啊，我还没说明白啊。
我再跟他掰扯掰扯去，老师。
师傅说明白了，我也听清了啊。
哎，那我问一句，于德生，你听明白了，那上班时间往前多怎么办？
那啥也没听清，师兄。
那你看上班时间往前多怎么办？
怎么办？就是祖师说开，那个老人说让我警觉呀，凛然一觉呀。
你没真明白，你没真明白。那跟齐老师都跟你说了，你上班时间都不用考虑那个事儿，你还顺着我往下答。
嗯嗯嗯。
你就上班，你比如说你该写文案就写文案，该你要销售，你该卖东西就卖东西，你不用考虑往年不往年的事儿，是跟你说的是这个意思。但是你还在说我要警觉。齐老师跟你说半天，你说你明白了，我就问问你，你是不是明白没明白？我不会这么问你，我就问你，你上班有往前怎么办？你又来句还要警觉，你就该警觉，你是不是今天没有干好工作？今天销售是不是没达标？今天的给客户打电话是不是没打够多？就这个。
嗯，我师兄又给我解释了一下，我知道了，就是在上班的时间，不管他妄想不妄想，
上班时候考虑完成工作业绩就完了。
嗯，那好吧，师兄。嗯，谢谢师傅。
这个王师兄，现在我要念你的问题，你现在下边点补说一下，你修没修心中心啊？你多少座了？你先补说一下，然后我给齐老师念一下你的问题，好吧？我要念的不对，或者齐老师没听懂你的描述，你再上麦，好吧？那我要念了啊。齐老师您好，我有一个关于明心见性的问题，一直想请教您，恳请齐老师慈悲开示。我读到老人的文集能闻的是谁这句话时，我突然想到这个能见能觉能知的就是那个觉性，天天在门头放光，这算是见性吗？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突然又感觉没有一个性可见，我从未迷过，我好像一直都知道那个能闻的才是真我，最后我心里出现的是没有一个我，没有一个我的存在，也无所谓见与不见性。我现在就是打坐持咒解手印，我也不管成不成佛，因为我本来是佛，没啥佛可成。我也不管死后会不会往生净土，因为也没有一个六道存在。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最后我心里回荡的声音是这一句话，本就是，我就是佛，其他不管。以至于我认为究竟当然也不存在一个究竟的样子，就是维摩诘居士面对文殊菩萨的是那种沉默，没啥可说的，就是那种不二的状态。我不知道自己之见对不对，恳请齐老师开示。
我都没有听很明白你到底要说啥呀。
他就是想把这些描述呢给你说给您听听，让您
就是他这个描述我不是很清楚，没有很明白他这描述干什么，说这么多干什么呀。
嗯嗯。然后我让他补了一下，他说他现在修了98座还在百座内。就是我就担心这个问题啊，王师兄，你这个问题因为过长嘛，或者说逻辑上 我给你转述不明白，你看你要不要上座跟齐老师交流一下。
师兄你好，齐老师你好，能听到吗？
啊，您好，我能听到。
齐老师你好，是这样，就是说，我修了心中心是在百座之内嘛，我现在就是说，我不知道我自己的这个见地是不是正确的，然后我就是想看一看自己在这样的一个修行的过程当中，这脑子里想的这些，当然我看到师兄们跟我说这都是妄想，我是不是要把这些妄想都打掉，就是只专心结印持咒，也不用想这么多，关于见不见性也不用想这么多。我想请问一下齐老师，我现在的这样的一个见地或者说这样的一个想法是正确的吗？谢谢齐老师。
你都没有看过老人的开示吗？我不了解你的情况。
我在百座之内有些时候会看老人的这个文集。
在你打坐以前看过老人开示没有？
打坐之前，您说的是我在这个接灌顶之前吗？
现在打了多少次？现在打多少度了？先说这个。
98座。
哦，也就是在这之前呢，看过老人开示吗？
在这之就是接心中心灌顶之前，没有看过老人的开示，只是在 B 站上看过老人的视频。
视频也是，那算知道啊，那也是啊。也就是说，在这之前，你对明心见性是有概念的。你说看了老人开示也没概念，对明心见性啊，不会吧？
是，齐老师说的是，
是有概念的，对吧？
那
你这问题在什么地方啊？
我最终
怎么还会有问题呢？就这个意思。
您这句话给我问住了，好像也没有什么问题。如果说就，
我都觉得你不会回答问题啊。那你今天晚上你是要，你刚才说的啥？我都现在也没有。太多印象了，要么你同时说一说你刚才说。
或者齐老师，我这样组织语言，就是说明心见性这事儿需不需要一个见地更圆满的像师兄啊像齐老师这样人来认可，还是说明心见性我当下就自肯承担，我觉察到了我自己的这个觉性在六根门头放光，我能闻到花香，能闻到木樨香，我是不是就见性了，需不需要人来认可我，是我还是自己当下就自己认可自己了。
你这么说话，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呢，有性可见吗？
没有性可见，没有一个性可见。
也不对，没性可见的这些人都干什么呀？都傻了。
这块我就不懂了，齐老师，请齐老师慈悲开示。
哎呦，这啥一块啊？这没有啥一块啊？
非风非有，即空即有吗？
到现在我都没有弄明白，你到底是哪有疑虑啊？问题在哪儿？这个问题在什么地方啊？问题在啥？哪有问题了？
就是说见性这件事情是需要一个师父来认可你的吗？还是说我自己认可自己？
这个听说过这个没有？文殊王佛以后无师自通，尽是天然外道，听说过没有？看过这个公案没有？永嘉禅师啊。
我听过永嘉大师的正道歌，但是这个公案我没看过，我不知道。
那我用白话给你们。
永嘉大师的正道歌是在什么情况下写出来的？你既然知道永嘉禅师正道歌，这个会不知道？永嘉见六祖的时候，那个对话会不知道？
齐老师惭愧，我确实不知道，我只知道永嘉大师。
不知道，我要你不知道这个，我可以告诉你，但是我都有时候我这也过，我这个人都能告诉你，这个版主都能告诉你。
我说一下吧，我简单说一下吧。
哎，
对。我就用白话说一下好不好？
好，
或者是光群师兄，你这会儿搜一下原文，就是原文就是说那个测师兄去见永嘉全师那一段，你搜一下光群师兄。我先给他用白话文。
好，
六祖大师是这样，在自己去弘法之后呢，有一批他的座下的学人，也就是弟子，然后呢也去全国各地，以那会儿咱们的震旦叫中国去弘法，然后有一个禅师。然后去到杭州了，跟永嘉禅师见面了，交流见地过程中呢，交流知见过程中呢，永嘉禅师就觉得自己好像没问题了，哎，然后呢，那个六祖大师那个学人那个弟子就跟他说，威音王之前啊，你这么说没毛病，威音王之后无师自通啊，你这个算天然外道，你这不行，不对啊，说那怎么办呀？说我是六祖大师啊，现在在曹溪啊，你可以 去那儿跟他交流交流，看他怎么对你这个知见和你这个见地做出评论啊，应不认可你。然后呢，这个禅师就跟永嘉禅师一块儿回的曹溪六祖。到曹溪之后，那具体公案您知道不知道了？就是一见面也不礼拜啊，也不具威仪，直接就绕一圈。哎，六祖大师就问他，哎，你这个师僧咋回事啊？你怎么没有一点礼貌啊？哎，见着我你不行礼。然后永嘉大师怎么说的？哎呀，这个生死事大，无常迅速，对不对？这个有印象吧？然后永嘉大师、
啊、这个知道，
再往后你就知道了，是不是？
嗯
嗯嗯。然后呢，往下以后，他六祖大师怎么说的？哎，那你说生死大，无常迅速，那你何不提取无声啊？哎，就是跟明心见性是一个事儿啊，你不要被这个字给迷惑呀。你何不提取无声，了无素乎？啊，了无素乎？就是这样。哎，那你干嘛不会取无声啊？啊，永嘉禅师怎么说的？啊，体即无声，了本无素。六祖大师一天应可道，如是如是。然后呢，永嘉禅师这才具威仪啊，才行礼。然后呢，转坐具礼拜之后呢，就准备告辞。六大师又说：“哎，那你是不是走太快了？你这么早回去干嘛呀？啊，反太速乎？”云家玄真禅师说：“本自非动，岂有速耶？”然后再往下，观军师兄再往下啊。然后六祖便追问道：“谁知非动啊？”然后永嘉禅师玄真禅师：“仁者自生分别。”然后六祖大师又道：“啊，汝甚得无声之意？”注意这句话啊。师兄注意这句话啊，哎呀，你会取无声了，汝甚得无声之意？哎呀，你见性了呀，永嘉。哎，你这个师僧你见性了。然后永嘉先生禅师说道：“无声岂有意耶？”齐老师，我觉得后边就是差不多了，到这儿就。你看你的问题在哪？
我这个。
嗯，
好吧。
你看你师兄你问题在哪？你汝甚得无声之意？永嘉禅师回答：“无声岂有意耶？”
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六祖在说这个你得无声之意，你见性了以后，这个永嘉觉得这个你说我见性，这也是不对的，是这样吗？
不是永生的无声有意吗？就这意思。这个话是不是这个话？你说这个就不符合逻辑啊？就这意思。
对，不符合逻辑。你说那个不是那回事。
啊，无声。
你这样吧，师兄，哎，你今天问题你就总结一句话，你再问一遍齐老师。你再问一遍，然后答一遍，就不用再继续追问了。为什么？你先继续修。
好、哦，好。
你看，你今天的问题能不能总结成一句话？再跟问一下齐老师。你如果有就总结，没有的话就先继续修。不是，你刚才说的那个话，跟齐老师去印证那个环节，包括刚才你说那话，你不是那个味儿。
我先修。
主要是我没听明白。
嗯，
不知道。
就是你问题是你能不能问出来，跟齐老师问一下，你看你再总结一句话。
我再总结一下语言。
嗯。
就是说一个学佛修佛的人，他明心见性这件事情用不用师父认可？
当然，怎么这个答案我会说别的吗？我就是说不用师父认可你认吗？啊，我说不用师父认可你就认为对了，你会认为对吗？
我觉得，
所以
我
这个不是问题，你都知道的呀。就是我答错了，你也知道，你都知道的呀。
嗯，那明白了，那我明白了，在这一块我没有疑问了，谢谢齐老师，谢谢师兄。
嗯，别着急谢啊，你得明白要打引号了。没毛病，师兄，你先继续修，好不好、
哎？好，明白了，我先继续修，继续打坐。
武医生他有一句话。他说定慧是一体，缺一不可。就刚才那个师兄问，就说这个定的问题的时候，他好像有这么一个言论，定慧是一体的，缺一不可。
嗯，他也不是问题啊，他不是陈述吗？
那个我接着问吧，我接着问这个问题，我来问，就是说那个师兄他不是说什么心安定嘛，心安定，那就是说不是常说你修就打坐就是得定，定能生慧嘛？那就是说我们这里说的生慧怎么理解？你要不给我们解释解释？
对，问齐老师呢？对，问您呢。
他不是问我的，他不是问我是吧？
他是问您的。
师傅，你答吧，师傅。
不是我答呀，你不是问我的，你就问谁的，他回答呗。我也在这听着呢。
嗯，对。那北宁师兄，你说吧，你给我们掰扯掰扯。
这个我说的不一定对哈，这边说这个会呀、实际上是你现在说那个定是什么定，一般认为说到定就是刚才那个叫什么师兄的说那个啊，上座清安，
心安定，
对，打六个小时都没有什么妄念，一般认为那个是定，那个也是一种定，不过那个是坐上功夫的定，那种定不是咱们追求的。一般说啊，咱们开老人这个让咱们发愿坐下持住这个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于果。注意你看啊，成佛不是说让你成一个定的佛，放光的佛，求神通的佛，让你开智慧成佛。那么这个智慧呢，你他这个名称如果硬要解释，我的理解是什么呀，它就是用来破除你一切对于世间一些误会，对于出世法的一些误会，所以它命名词一个叫智慧。如果你在这个方面啊，没有什么误会，没有什么错误之见，连智慧也不需要。然后比如说你座上老追求入定，老追求没有妄念，老追求那个触受，老追求那个气脉通，甚至我在打气的过程中，在寺院打气的过程中，打心中心气的时候，还遇到一这个求神通，还有一个跟道家老联系，求什么阳神入多少层天的，你这就算没有智慧。你把所有的这个歧路，把所有的误会，然后都能避免，同时呢做到跟佛跟祖师说那个开示悟入佛之见，就算开智慧。智慧并不是说这个名称解出来有一个很神奇玄妙的事儿。
挺好，大家听懂了，我觉得我听懂了。师傅有要补充的吗？他这个话有毛病，说你说一句话有毛病哦，就说那个。
对，你像周师兄说这个有相定，就是坐上那种，你看刚才那个师兄忘了叫什么，他说他给师兄老让他有一个师兄老跟他说啊，你清安了吗？哎，你看我清安了，你看我算六个小时我没有妄念，你还有妄念吧？一种 show time 的一种心态跟他说，他还被那个师兄吸引着走，那种就是有相定嘛。跟你说无相这个定跟那个实际上那个坐上打坐如如不动那个样子是两回事儿啊，这个定。不是说那种有这个一个形象坐在那儿如如不动啊，没有妄念，不是这种有形的那个定是什么呀？就是拿刚才于师兄的事儿来说吧，就针对性的说，你有一个恐惧的念头，有一个恐惧的感受，然后你就被恐惧吸引着走。你说你缺乏定力，其实你缺乏这个定力不是上座的定，你就是缺乏什么呀？你管他这个恐惧不恐惧，你管他这个未来死不死。你像我有时候老爱说一句话，别人老劝我不这么说，我说、我说这话要是虚的，我明天出门被车撞死，我老这么说，别人胆小，说你不要这么说，一语成谶，我说谶就谶，你对于真师兄这么说，你明天出门就可能被车撞死。他老在意说，哎呀，我是不是哪天会嗝屁呀，会挂了呀，就修不成心中心法呀，所以我说他并不是说打坐的问题，是知见的问题，因为有知见的问题才会出现这种什么恐惧啊，乱马齐刀的对一些不必要的问题的关注。实际上你说这个没有定吧，不用不是那种有形象的定，你说他没有智慧吧，也不用非给智慧加一个玄妙的词儿，你就是知道这些东西都不重要就得了。你还有这个刚那个师兄说他在意这个座上妄念多，在意六个小时的妄念多啊，在意这个座上没有入清安，这也是可以没有智慧，也可以说没有定，但不是有形象的定。所以这个有时候这个智慧人们总原来用在各种各样的地方，我觉得它没有多么神奇玄妙。
其实就是说一个是对定有误会，然后另一个是对这个智慧其实它也有误会，两个误会加起来可能就想的就太高深了。
因为什么呀，你说个智慧也是对愚痴说的，你连愚痴都没有你说个智慧干嘛呀？那所以说你要说真的说要有智慧，好，那我问你，你愚痴在哪儿了？就该这么跟你聊了，你没事凭空添个智慧干嘛？那不多事吗？你像就跟在刚开始修正心中心一样，我还说老人有智慧呢。
是，行。
我跟你讲，那个时候我的心态是真认为老人有智慧，就是不是假的， 但是呢，我那个说法呢，搁现在看也是有问题的。为什么？那我老人有没有智慧用我说？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那我不是把祖师往坑里带吗？那么增益棒，就是说的这事儿。我说老人有智慧是增益棒，就这么说。
哎，行行，我没话说了。然后跟师兄说有智慧也没毛病。
对，那会儿的心态就是，哎呀，我很崇拜老人，我要跟老人学法，是那个态度，崔师兄，我是那个心态，刚开始嘛，是那样的。但是没说嘛，从某个角度来说，那是对老人的增益。但是我那会儿心态很纯真，就是，哎呀，我老人厉害，我跟老人学法，哎，就那样，是确实是那样的。那会儿二十多岁，二十三四。
崔师兄，我有个问题请教，刚才那个。
您请教齐老师不行吗？真有意思，我都不怕我坑了你。
不会不会，那个我先请教你，请教完再请教徐老师。
别，那咱俩再交流，咱师兄之间交流，你说吧。
就前阶段看的那个老人的那个问答局，有一师兄是说他练完那个就是叫什么仪轨，刚练完就马上就入定了，然后老人说那你这个功夫可以就是继续修炼，继续修行下去，很快就会能够证悟啊什么之类的。那就是说我们打坐不追求入定，但是如果说打坐很快就能入定，是不是代表一种功夫的长进？
实际上那个问答集我记得不是这样描述，那问答集是这样，那人说我仪轨还没念完呢，还没有正式结印持咒呢，然后我就入了定了。老人就跟他说，这样你这样的功夫挺好，但是呢你也尽量把咒持完，就是这咒持够一天的变数。我记得应该是这样说，大家我印象没错吧，应该是这么答的老人。
对对对对，
有印象。但是呢我这么跟你讲哈，针对于你我只能说你不考虑那个事儿。
我不考虑的，但我只想聊。
我没说完师兄。就是你越不考虑它，你越把注意力放在咒语上，你坐上越像老人说的像个活死人一样，什么事儿都不操心了，越去努力持咒。我告诉你，你越容易入那种有相的定。但还是反过来说回来，那种有相定你不要追求。我说明白没有？
有相定理解的，这方面理解的。但
就是你注意啊，第一个，你越追求持咒，什么就是坐下那鸡烂马齐刀鸡零狗碎那些时间的事儿，生活中时间不理他，放一放，就巴拉巴拉森巴拉森巴，就是上座这几印持咒，你越容易入那种有相定。但反过来，你越是什么呀？哎呀，我怎么不能像我那个朋友一样，像我那哥们儿一样？哎呀，那么快入定啊？我怎么这么多妄念呀？我要入定啊，入定啊！然后你没有把注意放在咒子上面，抱歉，你离这种有相定会越来越远。
哦，我一直都是注意力都是放在咒上面的。
哎，不不不，你说这话我不信，抱歉，我得跟你说声抱歉，但是我不信。大家信吗？他刚才描述那整段在会议室的人，他一点咒语的事儿没提，一点老人文集建立的事儿没提，全通篇全是定和清安啊妄念啊。
大家信不信？事实就摆在那里啊！我是昨天才起疑问的，我不是一直这样，我是昨天才被我朋友说了，道心动了一下，所以我感觉自己道心动摇了，所以赶快来验证一下。
哎哎，没毛病没毛病，就是说后面呢，你不管自己清安不清安，不管自己定不定，你不去想他了。
另外，前面那位师兄问的问题，我感觉那个问题我是听懂，但是答案我听得比较物理的，感觉好像也没回答。题外话，题外问题，就是说那个鉴经要不要那个验证，然后怎样去验证？我感觉我问题老师可能跟前面答案是一样，要不你给我换个方式，帮我开示一下这个怎么理解？
你别逗了，这咱俩之间都是交流，相互探讨，还开示，你这是希望我早死呢？是这样。就是我不能直白的跟你说，为什么？那玩意儿呢，它其实是没什么弯弯绕， 因为呢过于直白了，我就没法再直白的跟你说了。就是刚才那人明显摆着呢，六祖大师问，哎呀，如甚得无生之意？然后呢六祖大师，永泰大师怎么回复他？无生其有意耶？燃灯佛和这个叫燃灯佛和释迦牟尼佛也交流过呀。燃灯佛说，哎呀，汝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我受记你啊。佛说，哎呀，我与我与这个成佛这个事儿啊，阿耨多罗他的三藐三菩提这个事儿啊，我实无所得呀，我只能跟你说了，就是这就是直白。
像懂又好像不懂，好吧，我继续学习，我继续学习，因为我刚把那个问答集看完，然后心经结印还没看完，那个一本的有些东西还是引你悟理，只是好奇而已，感觉还是先打坐吧。
对对，就是千万别理那个妄念和定的事儿了啊，你越不理其实越容易接近它，这个事儿很逗啊，很奇怪。
大概明白，这个我明白，我还是挺坚定的，人家都担心断坐，我感觉断坐在这里不存在。
没说嘛，你比我强多了，你这平平常常我除了打九的时候才打六个小时，你这平常上六个小时自己赞叹啊，厉害。
我是这样的，上次打九感觉自己快死掉了，就第三座我感觉真的感觉自己可能会打死掉，后面我就自己下定决心去那个精进一下，就一个人跑去道场，跑去泉州道场那个一个人在那边打，然后就能上六小时，然后昨天就想说在家里试看看可不可以，诶，也能上六小时，
可以，很厉害，
就活过来了，没有感觉快死掉，感觉已经活过来了。
哎呀，拉倒吧，你别真的感觉了。实际上，你以为你难熬，你是特殊的，都难熬。我跟你说点，就是我那根性啊，是不如你的。你跟很多师兄，这个玩意儿其实没有什么可比性。他硬要比的话，我的根性差得很。我修心中心修两轮，在百座之内的时候，我在修第一印、第二印，我必须嚷出声来，不是说念出声，实际嚷出声来。为什么？我疼。可能说所有人，大部分人都疼。不是，我那个疼必须得把咒语给喊出来，要不然我听不清咒语，因为太疼了，就那个痛感已经压过我的声音了，我要默念的话是听不见的，因为太疼了，所以我只能忍着那个疼把咒语喊出来。我在修第一印第二印，就是第一轮两轮，不是有两轮吗？第一轮第二印第二印我都是讲出来，等第三印的时候我记得我还稍微好点，但是我修完第一轮的时候我手都是紫青一块紫一块的，你说我业障多重啊？那都是忍过来的，那座上给我疼，脑子都断片了，就是都没有，都就跟那个短路了一样。那我就抱着一个信念，再往后，我说我死座上可以，这座我绝对不断。就那样，手青一块紫一块的就肿过来了。就我这个不比你差劲多了，所以你都熬过来的，
那你这个老师说了，像你这种这么难熬都能坚持下去，你这是上上根气啊。
你拉倒吧，你这是上上根气。
哦，对，我其实有个问题想请教，但是我怕等下问完可能会被骂。
你被骂是好事，赶紧跑嘛。
就是上次我。
你跟齐老师问好打招呼。
齐老师好，齐老师好。
我知道，你讲吧，没事，讲吧。
就是我上次在泉州共修的时候，有专门请教一下，说我都打坐都没有看书，然后你说如果你不看书，然后打坐也能坚持打完先坐，那不看书也可以。我到现在依然是觉得我没有看书，我还是能坚持先坐的，可是。我就感觉自己就下座之后还是这样放野马呀，还是妄念纷飞。那我看了后面我就去看书了，看书的问答集里面那个圆寂老人说，如果你打坐上面能够管住，能够一心持咒并且那个结印，可是你下座如果妄念纷飞放野马，这样对修行的帮助是不大的。那我就发现，对，我的问题是我那个看书时候就发现就比较注意去 坐下观照，如果没有看出就没怎么观照。那上次你给我的答案是说那个就可以不看书，只要能坚持先做就可以。
你现在联系到观照上了呀？你那还是看书的事吗？
我如果没有看书，我可能就不知道说坐下如果没有观照，对修行帮助是也不大。
那别人不是这样的呀？你那看书联系观照，别人不一定联系观照啊。
就
是、你到底说
看
书还是说观照呢？说啥了？
你总结一下你的问题。
我的问题是说，看书应该对观照会更有帮助啊，不然对打坐是可。
看书跟观照不是同一回事啊。
就看书之后，它知见它就会比较会扭转了、
啊。那你是这样啊？那你是这样，那你就扭转呗。
哦。这不是所有人都这样的吗？他不看书，他都不知道坐下要观照。如果放眼，
那你既然是这样，你为什么还成问题呢？要不要看书，这还用问吗？
啊，对。
这种现象都出现了，还用问要不要看书吗？
哦，就其实我就想问你，上次怎么不直接叫我看书？
哦，你是来骂老师的？
没有啊，老人没有让你打坐要看书啊。
我是觉得如果我是老师，我跟他说好好看书，知见好好扭正一下，然后坐下要好好观照。
你不像别人啊，别人看书不见得联系到观照啊，你这看书联系到观照是你个人特殊啊。
就我看书之后，我就发现自己的知见都是不对的，而且其实
对呀，那别人不是像你这样的呀。
哦，好吧好吧，那我情况比较特殊，你看我没问题了，上班。
师兄啊，你对观照还是有误解啊。
误解吗？
什么是观照？
我现在理解的观照就是，用书里边的话讲就是，内不随念转，外不随境迁，简单讲就是不要跟着妄想跑，然后不要被那个一些境给带着跑了，就看到一件事生开心就很开心，然后就跟着一直想要开心，看到不开心了就发脾气啊之类的，然后就观照说这些都是妄想，就不要跟着跑。这是我目前
这个是你看书看来的，就是你
差不多
是看书看。
对，
就是你之前就是说，没看书的时候，你不知道这是观照。
也大概知道一点，因为之前有看那个老师开示的视频，但是就是没有去注意，看书之后开始去注意。
看书之后才开始去注意。
就开始去注意，我说表达不太好，不好意思，就是才开始去在意说坐下要观照，如果坐下不观照，光坐上打坐的话，是对修行帮助还是没那么大？
因为我们一开始修心中心就是说打坐是住行，观照是正行呀。只是因为你是觉得你看了，你现在看了书，你觉得对观照有帮助，那也有可能是因为你打坐了一段时间之后，你有定力了，你能看到妄念了，你这个时候你观照得力了，也有可能是这样，这种情况
有可能。那这只是我个人的一个想法，就是如果对对对，我之前可能跟个人性格习性也有关系，其实我之前只有打坐很用心，算是相对精进，但是坐下基本上都是放野马不观照。
那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说观照是正行，就是你可能没有留意这句话，而且那个时候可能确实也没有一定的就是智慧吧，你可能看不到妄念，那你现在因为你可能看得到妄念了，诶，正好这段时间你也看了书，哎，你可能觉得，哎，我看书的时候发现了这个事情，可能恰好吧，我觉得是这样。所以现在你知道了，就是你可以，我们有一本书叫如何观照嘛， 你可以多看看这本书，然后也多上来交流一下，因为可能交流的也比较少吧。
是是是是。
嗯，对。
对，交流少，平时指点都不关照，看了我是看了问答题，看了那个老人的组织的那个问答题，就被震撼到了。就感觉自己原来的很一些修行啊，或者说平时生活有些有一些行为举止都是不如法的，
也是有了一定的智慧，你才发现这个，正好看书也看到了。
哦，对对，刚有一师兄说的把我总结很好，就是以前我不知道修坐下，现在才知道修坐下。
其实有的人可能一开始他观照就比较得力，大部分人都是修到就是一定程度，然后能看得到妄念了，这个时候或者看到妄念越来越多，然后才观照越来越得力，也都是有一个过程的。就是你对，那你现在发现读书有用，那你就正好你也可以看书，然后我们平时就用答疑嘛，每天都有，你可以上来多交流交流，不用担心或者害怕什么，不用怕老是拍，所以我们也经常被拍。
不会不会，上次我还要求老师骂我一下，结果他还不骂我。
好好好，行行行，那我没什么事情了。
对，我也没什么问题，就是我个人就觉得百座之后的话，如果自见不够正的话，就问答题跟那个心经节看一下，感觉是很有帮助哦，只是我个人嘛，我感觉大部分人也有可能都挺有帮助的，应该多去看看书，不然那个知见都很多都会走偏了。
对，所以现在我们有很多学习祖师开示的课程，周三的话我们在学遗骸讲演录，我们周二是金刚经，然后周五是有入佛明宗答问，师兄们都踊跃参加啊。
是我们大碗茶这个群吗？
对对对对，每天就是周三是上午，周二是晚上，也是这同一时间，然后周五也是7点半，都是嗯，注意群里消息就行了，就是欢迎大家就踊跃参加嘛。
那我没问题的。
嗯嗯，好嘞好嘞，
谢谢。
哎，你好，齐老师，齐老师好。
齐老师，
哎哎，你好，齐老师，齐老师，我别的问题倒没有，我就是还有一个苦恼，反正疑惑的话也解决了不少。就是上次我问您了，就是我百座也快打完了，但是我这个有个病啊，还是就是说它是影响我打坐的，所以说我对这个还是有点苦恼。其他的倒没事。
你说什么影响打坐呀？
我是说，我这个病。我就担心他有点影响我打千座嘛，因为我打百座的时候，他这个的话，老是稍微定一下的话，他就是一会这里痒那样。
我还没听明白是什么影响你打坐呀？
就是我有个病嘛，
病啊。
啊，对对，因为我百座快修完了嘛，上次我问您的时候，您说您百座打完再看，因为我百座还有五座就打完。
两人打完，百座打完，永过三个座。
啊，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这个我相信，我其他的没什么疑惑，我就要担心这个影响我打千座方面。
我都不，你光说有个病，不知道具体咋回事啊？什么有这个病啊？能影响打坐？什么病啊？
就是个皮肤病吧，然后身上痒的不行。
什么？什么病、啊？
皮肤病。
哦，皮肤病，你说他就是痒啊、疼啊啥，打不成坐是这样？
不是打不成坐。他是我一打坐的时候，摆坐的时候，因为都是一直坚持过来的嘛。一打坐的时候，他就一会这里痒一会那样，哎，搞得精神不宁那样。
对呀、啊，那你都能坚持下来，都已经很不错了，就很好了。这种情况下还能坚持下来，这不很好吗？
但是我现在有点，他影响我打千座呀，我就怕这个担心呀。其他的我倒没事。
你就是说千座就坚持不了。
不是千座坚持不得了，我就怕它影响我，因为我摆坐的时候稍微定一下的话，它又一会这里痒，给我痒一下，一会那里给我痒，
那不
行，
就是在一会儿这痒一会儿那痒，这种情况下就不能打千座了，是吗？
不是不是，我是说有点它影响我打千座，就是说白了就是见性，影响我打千座见性就是这样。
其实我也没听明白，小王师兄，你到底想说什么？就是。 它可能影响，但你摆豆都坚持过来了，你再坚持个铅座怎么不能坚持？你想说什么？你想让齐老师告诉你铅座不用打了，是这话吗？
不是这个话，我是说。
但你问题是啥嘛？你问题是
什么？我刚刚跟齐老师说的，我摆豆的时候不是有这个稍微有点定力吗？有点定力它痒，哎呀，它就我就因为存在痒的话，就要到处去那个嘛，然后的话，它一定的话那个。有这个他那个心就乱了，就是怕影响我打铅座进线，就是这样。
哦，那这么说，就你这种状态又痒还能坚持上铅座，你更容易见性。
啊，好的好的。
我这换一个说法，咱不见性了，基本打就没事了吧？
啊好的。
见性成了负担了。
好的，谢谢齐老师。
齐老师，我有个问题想问一下。
你好，您讲。
我是这样的，我之前呢，我在念新中心之学新中心之前呢，我每天早晨读经的话，都要读那个法华经呢和那个地藏经，就每天都读一品。那我现在学了新中心以后，我这个习惯，我还是每天在坚持读一品，这样还有需要，能不能这样坚持呢？
那我不从你这个角度，我从新中心法的角度这么说话，读一品的和不读一品的这两种人都可以修新中心法。
哦，
我说这话听到了没？听到了。
听到了，听到了。
我不从你那个角度说话，我从我的角度说话。
但是这个
和一品的都能修新中心。
哦，这个影不影响一门生日这个观念呢？我是不是现在给这三年是不是暂时停了它？就是一条心。读那个什么
你要说到一门深入，我这就有问题了。有什么问题啊？既然是一门深入，你不是正在深入着了吗？你何苦管什么新中心法干什么呀？你管新中心法就不是不能一门深入了。你不现在正在一门深入着了吗？你管他什么新中心法干什么呀？
哦，那你就说这个习惯还可以继续是吧？我有几年了。
没听懂什么习惯继续啊？没听懂啥习惯继续啊？什么习惯继续？
就是说我每天早晨的话有读经的习惯，读法华经呐、啊，那个地藏经。
话我不用告诉你过来啊！从新中学角度，读法华的和不读法华的，早起有习惯的和早起没习惯的，这些人都能修新中心法。
哦，哈哈哈！谢谢齐老师，我明白了。好的好的。
这边看看，咱们今天就到这儿吧。
我这也没有什么事儿，好不？
没有什么事儿，咱们今天到这儿就不拖堂了。肖老师您辛苦了。
啊，不客气，不客气，不用这儿。
哎，再见，再见，哎。
好，再见，再见。